写的文章。就是去年我来这里是四月哈，然后我是七月去 Moscow， 回来以后写的几篇文章，其中也有我们最近拍一个宣教士去的青年写回来的信，所以你等一下要，你就自己拿一张。那么我们后面介绍，我们有一个姐妹是我们教会的执事，她是负责这个文书部的，那她呢这一次特别的专程说要来帮助大家买书，所以她就专程来，她叫美如姐，我们给她问候好不好？刚刚来她才发现我有一本书是订错了，因为我不知道价钱，看到没有写，就想这个差不多七块钱吧，结果他来说那一本书是最贵，就是 Promise Keeper，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卖那么贵，他说是十几块钱啊，所以我是亏了一半钱。所以你刚刚讲的是买七块的，就向他补一补。但是那一本丰收是七块钱，刚刚你讲的是买八块可以退一块，所以OK， 那等一下下课再给你介绍一些书，我那些书差不多都看过了。那我自己去年还是买了1000多块的书，我觉得我们的供应假如不够，很可惜，那么多人的精力，那我们用一点钱给他买来读，那读了以后又可以留起来，需要的时候再读，而且要划线，然后要写旁边，要写你的感动，写在旁边。所以你假如要借我的书，我是不借你的，因为借你的时候呢，我要用的时候没有了，所以最好你不要希望教会买书给你看，你要自己买书，因为那是你的财产，也是你的心路历程。你看过一本书，你有反应，你写在旁边，有你的祷告，说主啊，我要像这样的经历，你写在那里，对不对？是你的经历，所以我实在是鼓励你可以节省吃跟穿，但是呢，书不要节省，因为你没有得到供养，哪里来丰盛的生命？我实在是靠读这些书太多了，常常是因为书读到流泪，默想说主啊，为什么这些人有这么丰盛的经历，我也要啊，哎呀，你怎么那么恩待他们啊，我也要啊。最近我读好几本怎么样聆听主的声音啊，也希望你也能够有这种追求，为自己建立灵魂的供养。You know, you get to get some food. 没有食物你很难长进的。读经、听到、聚会、交通都是成长的 food 食物，但是我最喜欢是自己读书看书。我比较不喜欢说 you know, 往外太多的跑，就是有的人跑太多太忙了，那太忙就没有安静的时间可以跟主交通吸收它。我是希望你一旦建立起这种生命怎么样养活自己的原则，你也影响你的儿女们，影响你的儿女们将来他一生的道路，懂得怎么去吸取神的粮食，你会影响他的。我们一起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这么恩待我们，主啊，你亲身就在我们当中，你光照我们每一个人灵的光景。主耶稣，就在这个时候，你就游行在我们当中，来摸我们每一个人的灵，来向我们说话。主啊，我知道你既然带我们到这里，必定有你的祝福，必定有你的旨意，求主让我们饱饱的从你领受，开我们的眼界，看见主你所要带我们上去的光景是何等的荣美。主啊，感谢你， 祷告奉子的名，阿们。啊，我们时间很少，所以其实说要增加一堂我都不知道怎么增加，其实没有。啊，我们看约翰一书第二章。我们是到5:10结束，是不是？对，所以我们有1:10，然后再讲。哦，不行，那他们怎么吃饭呢？哦 ，OK， 哦。我还以为是把它 多30分钟，但是还不是一样14:00才开始啊。OK， 今天早上我想神是向我们说话，我希望你们能够把第一章放在你的脑子里面，把第一章放在你的头脑里面，到底在这个第一章里面讲到信仰可以使我们去经历生命，去摸到亲眼看到的那种生命，去得到这个永远的生命。信仰可以带来这个生命以后，让你可以跟父神跟耶稣相交，而且这个相交可以建立你跟彼此的相交，在圣灵里面的交通，然后你有了这个生命，就要走在神的光明当中。神已经允许给我们赦罪之道，所以可以除去我们的羞辱，然后带我们也可以去帮助那些在羞辱中过活的人。我在想说，在第一章里面，假如你能够学习回去做一件事，如何扶持失败的基督徒以及觉得很失败的神的仆人，可能对你会有一个很大的经历。选择一个很失败人家很排拒的基督徒，或是一个自以为很失败的神的仆人去帮助他。我们进入第二章里面，第一句话就是告诉我们为什么他写这一封信的目的是叫我们不犯罪。在第二章里头就是讲到在中保耶稣基督里的生命，在中保耶稣基督里的生命。在这一章里面他特别提到耶稣基督不但使我们不犯罪，还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中保，这一个字有特别的意思。它的原文是 Paraclein， 就是我们通常用在圣灵这一个字 Paracletos。 我们说圣灵，它是用着 Paracletos 这一个字。那么Paraclein 它是要求某人来站在我们身旁做帮助及顾问。那么当这一个字用在圣灵，就是只是圣灵是我们的辩护人，时刻站在我们身边为我们辩护，说我们的罪已得赦免。当用在耶稣基督身上的时候，就翻作中保，就是说耶稣成为我们的站在旁我们跟神当中的人。那么关于这个挽回祭呢，叫做 Hilasmus， 在希腊语的 Hilasmus， 它的意思是把人跟神当中的关系挽回过来。因为罪是人跟神相交的干扰，就把这个干扰拿去。比如说有两条电线当中有干扰的时候，电波就不流了， 那有一个人可以把这个干扰拿去，让双方可以连起来交通，建立关系。耶稣就是做这种工作，是挽回我们跟神的关系。他假如用在动词的时候，是叫做 hieras kusesai。那 kusesai 后面呢，这个意思呢，它有三种意思。hieras kusesai 是个动词，用在动词的时候，第一，假如它的主词是人的时候，就是安慰的意思。挽回是安慰的意思，安抚的意思，就是耶稣来安抚神向罪人的怒气，这个叫挽回祭，把这个很生气的愤怒把它消掉了，这个叫挽回。第二个意思，假如动词是神，主格是神，主厨是神的时候，就是赦免的意思，就是上帝赦免人与他当中的罪，恢复人与他的关系，这是主格假如是神。第三种是施行某种仪式来除去罪污，消毒污秽，使他能重新到神的面前，就是补赏他所犯的罪，然后消毒他的罪，使这个罪去掉，这个意思。那么耶稣基督成了挽回祭，就是完成这三种工作。第一是安抚神的怒气，第二是赦免我们的罪，第三是除去污秽，补赏我们亏欠神的部分，把它补赏过来。我们没办法行出来的义，他替我们行了，补赏我们欠神的部分。所以这三样都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全的，他是不但是我们的中保，是为我们成为挽回祭。他是不是像旧约时代的祭司是宰杀羊羔来挽回人跟神的关系，耶稣基督是自己成为被杀的羔羊，来挽回我们跟神当中的关系。所以我们所有的信仰的中心，就是因为他替我们摆上自己，我们才会肯为主摆上。而且不管我们摆上多少，我们还没办法报赏他为我们做的，因为我们的生命不如他的生命。所以即使我们为他献身，还是不能补赏报答他的恩典。基督徒的生命就在这一种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爱的感动之下在往前走。所以所有你想要为主做啊，爱主啊，这些都是起因于那一位为我舍命的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所谓我们灵命的成长，也就是你里面这一种受十字架爱的感触的敏感度越来越敏感。所谓你灵性退步，就是你对十字架的爱越来越迟钝，摸不到你了，感动不了你了，觉得很当然的嘛，是耶稣为我死了。所以什么是你生命灵层的追求呢？你能去默想十字架的爱，这一位中保耶稣，这一位为我成了挽回祭的耶稣，为什么这样的爱我？接下去他告诉我们说，在第四跟第六节， 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凡遵守主道的，爱上帝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在这里有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当你承认我是认识主的人，那你自然而然就会去遵行主的道。换一句话说，你的信仰、你的生命跟你的生活是一致的。你所相信的耶稣是圣洁的主，他的爱感动了你，你自然而然就会想要去遵行他的旨意，你自然而然就会爱上帝。所以爱神的心是因为你认识他了，而且这里说爱神的心，因为你愿意遵守主的道，爱神的心就完全了。所以爱神的心，通常我们说我为神奉献，我为神侍奉，我很爱主，但是约翰在这里说强调的却说，你爱主吗？你爱神吗？你要对于他的命令要认真，这个意思。 Serious about the commandment of Jesus Christ， 他怎么说你就很认真，真的想去遵行他所教训命令我们的事情。所以你的信仰变成一种不断以你的全身心灵去反映上帝的命令，他说的你要去做，你有这一种你的决心在你的里面。在这一章里面呢，特别强调爱这一个字是在爱弟兄当中，第九节，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就是彼此之间的关系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阻碍，人跟神的关系有一个很大的阻碍是罪，人跟人当中一个很大的阻碍是恨。这个恨的意思就是排拒，不能接受，拒绝，定罪，都在这个恨字里面。所以假如恨来到人跟人当中，马上在这里就没有交通了，所谓的彼此交往就没有了，不可能了。约翰可能看在那个时代有不少人，他们做基督徒已经两三代了，从主耶稣到这个时候已经两三代，约翰是最老存留的一个属徒。他看到那些几代的基督徒竟然跟世上的人一样，用自己的心意去判断，去拒绝，去隔离人跟人当中的关系。他特别提出来说，假如你真的是爱主，假如你真的是住在光明当中，就不应该让这种恨存在。我想对于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困难，可能你觉得你没有恨人，但是呢我们有很多排拒，我们有很多拒绝，我们有很多我可以接受的人跟我不能接受的人。第二个困难，我们很难饶恕人的过错，这成为人跟人当中的阻碍，使我们在教会里面不能真心的彼此的交通。那么怎么办呢？接下去他告诉我们一个方法，他说在第十二节开始，他把我们的灵层分作三种层次，有三个不同的灵层。第一种是叫做小组，第二是少年，第三是父老。 我相信他在这里不是根据一般年龄在分这一三种人，他是根据我们的灵层的程度来分的。小子呢，就是刚刚接受主的那一种人。那么少年呢，就是稍微有刚强在上帝的道，稍微有长大的一个少年，有力量一点的。那父老呢，就是成熟的灵命。所以有这三个阶段。今天假如耶稣啊，从上面看下来，我相信他可以知道我们是属于小子啊，还是少年啊，还是父老，我们有不同的灵层。但是约翰在这里特别提起这个灵层不同，他不是要我们分门别类，他最主要要我们互相扶持。那这也是现在这个小组教会所采用的方法。所以他里面呢，把小组里面呢分为有小子刚刚信主的，有少年就是信主一段会做工的刚强的，那父老是那些已经很成熟，真是在他生命里面有稳重性有深度，可以去栽培别人起来的。那么小子教会就很强调这种一个栽培一个起来，一个带一个起来。所以现在呢，你看了这一段圣经，你不需要说哎呀我不晓得适应哪一种哈，哎呀反正我就是小组，就是小组到一生了，你们就是要来养我就对了。不是，你就是要渴慕说，哎，我虽然是小组，我也可以去提一个还没有做小组的，还没有信主的人啊，我现在刚信主，我也可以去提一个还没信主的人。那么我信主一阵子吗，我就去栽培这个刚信主的人。那么我的灵层已经有相当的程度了，我要去影响造就更多人起来。所以约翰在这里就是给我们这一种鼓励，说我们是可以互相影响的。这也是我在这个小组教会看见的一个秘诀。为什么会成长那么快呢？每一个人都有这种负担，所以他们有小组有分类，有的叫兴趣小组。兴趣小组就是你有什么兴趣吗，你就特别去邀一些还没有信主的人来，从兴趣小组来带领他认识主。非常有趣的就是他们教会有办各种的机构，其中有一个是托儿所幼稚园。那托儿所幼稚园不准本教会的基督徒主弟来上课，他说你是已经是少年人了嘛，所以你要进到非基督徒的托儿所去感动他们。那么这里专门给还没有做小组还没有做信主的人来，他会接触到这些基督徒老师而来信主。你看这个很妙哈、哦！哎呀我说这个假如在北美我们被骂死了，哎呀我奉献给教会啊，那你不让我登记啊，好离开教会，对不对？你看见没有？看见我们整个那个 mentality 啊，心思意念不对。什么不对？我们都等着说，我在这个阶层，你也要来养活我，要来帮助我，提供我啊。我们不是说，我虽然刚信主，我也可以去带别人来信主。这个整个观念要转变过来，就是这样。所以他们所有的这个活动都是为了传福音，所有的活动为了传福音。所以家庭常常开，他说他们圣诞节啊，为了未信者而开的，所以圣诞节是在家庭开的。那在每一个小组自己去邀人来过圣诞庆典，这个叫庆典。那邀请来呢，那一年的圣诞节啊，好几百个人就在圣诞庆典的家庭聚会信主，好几百个。那假如我们呢说，哦，圣诞节啊，我去教会看热闹，今年诗班唱的好不好，今年团聚表演的好不好啊，我们去参加是要去享受， 但是他们整个头脑都在想如何得人。我说假如这个观念能够变串在这个北美的教会，也能看见这种结果。有一天这个矿牧师邀我们这个北美去的人另外留下来下午特别一个钟头跟我们谈，他说他要了解怎么样帮助北美的教会能够推行这个小组教会。那他还没谈以前，我就稍微把思想集中一下，就用一张纸就分析北美的问题可行性，那么缺点优点可以做的方法是怎么，都把它写一张纸，所以他一开会我就递给他了，他一看说哦，所有结论在这里了。在我分析，别缅呢应该比别的地方更容易实行小组教会。为什么？因为北缅呢这些华人旅居国外，非常需要一种归属感，所以小组是最容易有一种归属感的地方。第二，别美的场所比任何地方都容易开小家庭聚会。像我们去参加这个新加坡的这个家庭啊，他们是客厅都是比较小，而且没有地毯，是那种硬的砖，所以我们是坐在砖上面，也没有一个吸地或是什么抓不动啊，没有一个垫子可以坐的，就坐在那个冷石板上面这样两个钟头耶。那你看我们师傅多了，客厅那么大，椅子又多，你呢？还有在别面人很喜欢拍拉，对不对？聚在一起就很简单，可以就吃东西了，很简单的。所以这种机会是很容易可以做的。但是今天基督徒变成怎么样，连要家庭礼拜他都怕地毯弄脏不要来，对不对？你看多可怜，跟这个福音所要给我们东西差太远了，差太远了。地毯要做白的，谁叫你要做白的？然后怕人家来聚会，完全失去了那一种 you know福音本来所交托给我们的使命。那有什么人愿意真是为福音的缘故家家都这么做的时候，你看福音的力量在别美要多大。在别美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人人的教育程度高，所以你材料啦还有读书啦自修啦都很可能的。换一句话说，人人都很容易成为老师的。你看我们有这么好的因素的环绕在这里，只可惜什么呢？可惜我们还没有看见神托付我们使命的伟大性跟重要性。这一点假如每一个人能够醒觉过来的时候，说哎呀，今天上帝带我到北美来是为什么？我能够为神做什么吗？我这个家，我这个客厅能够为神做什么吗？你试试看。这里所说的小组啊，少年人啊，父老啊，不管你是属于哪一种，你都可以。这样的时候上帝就借着你这一种一提拔一一造就一，你自己也成长起来了，你也壮起来了。他们是这样的，刚信主哦，就叫他去带人信主，然后组长都要带一个叫做实习组长，他在做什么？那个实习组长都在旁边学的，是师父带师徒的这一种制度，在带人的。所以这里讲的父老不是这一种教导话语而已，是生命的感化，是生命一个带一个起来。所以他们呢有这种一带一的门徒训练，每一个人带一个啊，然后一个礼拜要45分到60分钟拨时间 交谈，你这个礼拜读的圣经有什么感动吗？有什么不懂的吗？那我有什么感受？那有什么失败的地方吗？有什么要祷告吗？45分钟，两个就叫门徒训练，个别一带一的，就是这样。那我们听到有人从台北的板桥教会做得很成功的板桥福音堂的牧师有上去，他们报告，他们这个一实行这个小组教会以后，这个教会的增长力、受洗力啊、受洗啊，哎呀，3倍多哎，一年3倍多，你想高兴不高兴？看见上帝的果子在神的国度结起来。所以求圣灵帮助我们说，不管你的灵层程度怎么样，我们都有生命可以影响别人的。既然你信了主，你刚信主吗？小组吗？没有关系。像小孩一样的信仰吗？没有关系。他们也有儿童的小组，小组。那他说这些儿童哦，他们也都为人代祷哎。他经验到这种祷告的能力，所以儿童也是拼命带儿童信主啊，因为圣灵在工作，所以动力在运行啊。那我们只是器皿，让动力流过去，流过去，动力就去摸到人，就改变人的生命。哎呀，难怪大家一听哦，就是很兴奋啊，希望自己的教会也能看见这种结果。把我们自己的问题放下来，然后去寻求那上帝要借着我们的生命所成就的更伟大的事情。在第14到19节当中，他特别提到很大的对比，在15节，就是不要爱世界和世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上帝旨意的是永远长存。这里有几件对比，凡是你读到对比的时候，你最好都用箭头相对，这样你读的时候印象就比较深。爱上帝跟爱世界是一个很大的对比，就是把你的精力奉献给神或是奉献给世界，还有从上帝来跟从世界来的，这是很大的对比。从世界来的是3种情欲、肉体、眼目、骄傲，这些都是跟神敌对的东西。什么叫的啊？爱世界呢？这个世界有很多的引诱，那这个引诱占有了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就被这些抓住了。我知道我们妇女们有一个很大的诱惑，就是眼目的情欲，很喜欢买东西，而且买不需要的东西。在那后面有一本叫做简朴的生活，简朴的Discipline of Simplicity， 简朴的什么翻译的 Foster 写的这本书，我几年前看，我觉得非常好，会反省我们自己是不是愿意为爱神的缘故过简单的生活，力求简单的生活，不要把生活太复杂化或是太琐事化了。所以当你要把同样一个客厅装得好看，你不一定要买很昂贵的东西来摆在那里，摆在那里你要搬家又很麻烦，你知道吗？多了一件东西要搬，所以每次要买东西先想一想，是不是多一件搬的东西，永远不会去用掉。很多东西是我们眼睛被迷惑，就想要，欲就是要，那这种不停的要呢，增加你很多负担，那就不能为国度做很多事。我们去参加的这个新加坡的家庭小组，他所有的床铺啊， 没有放在这个架子上面，因为他所有的 mattress 跟 box 都要靠墙壁放着。每一间房是提供给小组用，三间房啊，晚上要睡觉才把 box 跟 mattress 再放下来，你肯吗？这是很简单化的生活，不必为了我们还要这个放下去，还要后面要去买一座那个放在那里的东西放东西嘛啊。How can we be more simple? 为国度的缘故，过更简朴单纯化的生活，把生活单纯化一点。我常常强调妇女们有很多诱惑去占有我们的时间，难怪你没有时间看书。我的信徒都知道我看书很多，有一天他就偷偷问我的儿子说，你的妈妈怎么有时间看书啊？后来那个长老来告诉我说，我的儿子给他回答说，我妈妈从来不看电视的。我们怎么样在那里看，他也不看的。那他呢，所有剩下的时间都在看书。我是把碎片的时间都集起来看书，有十分就看十分，有三十分就看三十分。然后要学习看书很快，习惯了就看得快。然后任何地方去都要拿着书，你要坐车吗？你要去哪里吗？都拿着书，因为你等的时候你就可以看了。你要为自己把不需要的浪费的时间集起来，资历集起来，精力集起来，为国度。你用时间去提拔栽培你的孩子，给他们适当的属灵的欲望 the hunger or the spirituality， 培育你的孩子有一种灵层的饥饿，灵性的饥饿。我不久以前看到一本书，里面引用说，有一个人他去研究儿童的灵性，后来他就出版一本书叫做 The Spirituality of the Children。 我没有读到这本书，我就是在那个引用里面看到的。那么这个人他去研究的结果，他说上帝给儿童们有非常敏感的对灵的渴慕，我们只是去符合喂养他已经有的东西，不是你去培养给他的，是他本来就有这种饥渴，正像他很渴慕母爱一样的，他有这种上帝放在他里面的这种渴慕上帝的心。他 interview 一些儿童，然后呢他举了一些例子。他说有一天有一个小孩子，他就问他的父亲说，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呢？那这个父亲就说，用科学的方法给他解释。但是这个孩子呢，从来没有去过教会哦，不晓得五六岁而已哦，他就一个纳闷的一个脸啊哦。那后来他父亲看他不满意，就再加了一句说，嗯，有人说这个世界是有一位神创造的了。他说你知道这个孩子怎么回答吗？他说对了，我就是不相信你刚刚讲的啦，我就是知道有一位创造的神啦，就这么回答。他还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有一次有一个母亲带一个也是只有几岁而已，到一个朋友家。那这个家是他这个孩子的家是无神论者，所以从来不让孩子相信有神的，当然是没有上教会的。但是当他带这个孩子去朋友家的时候，家这个家有朋友家有一些耶稣的像， 啊，这个孩子就站在那个像上面前面呢，就一直看这个耶稣的像，然后就告诉他的母亲说，我很久以前就开始向这一位神每天晚上做祷告了。他父母想阻止他成为无神论者，但是他里面却已经有这一种跟神的连带关系的渴慕，所以你把这个连带关系勉强切掉的时候，他里面还是有这种饥饿，那一旦碰到的时候，他就哦，这就是了。假如你能看中你的小孩，假如还小，你一定要把他这一种里面的灵性栽培起来，去满足他里面灵性的需要。我后面带一些可以帮助母亲们栽培孩子的信仰的。灵性是上帝放在里面的东西，灵的饥饿是本能，是我们的本能，正像我们这个胃会饿，我们才会想吃东西。里面有本能叫做灵的饥饿 spiritual hunger。 那这个 hunger 呢，很多人会用世界的方法来弥补这个饥饿，所以当你赚了钱，薪水提高了，收入多的时候，你马上想到的就是要扩大你的房子，对不对？买车子，里面你不会马上想到说，我现在物质增加，但是我里面真正的需要是什么？真正的需要。所以人有这种真正需要神的地方。你知道我去年去这个苏联，很多的感动。我们到苏联侍奉神，差不多每天都是流泪的，因为太感动了。为什么感动呢？因为看到那些人在极贫乏的物质情况之下，一旦听到神，他们里面已经对神的渴慕就砰就出来了，就出来，他们就要爱主，他们要奉献，要读神学院，要全时间的奉献，没有收入也要奉献，要传福音。我到莫斯科只有两个礼拜，那他们为我们预备啊一个布道会，所以我们就去就借一个共产党以前聚会的大堂，就开布道会。啊，每天晚上叫他们下班下了工作，多半就是啊在那里做生意的排摊子的那种。就直接到那个大堂来，让我们准备一些面包跟汽水，就做他们的晚餐。我问你，假如你在北美说，哎，你下班不要吃饭，就来听布道会，人会不会来？吃个干面包会不会来？泡辣会来了。干面包跟一杯汽水呢，他们来。吃完了就听到。听到差不多九点多他们才回去。上帝的灵在那里运行，看到他们饥渴的程度，实在是太感动了。一呼召人接受主，然后接受主不是形式的呢，哎呀，你他们是那么虔诚的，好像已经抓到他以前从来没有得到的东西这样的。有一个无神论者，他来跟我讲话，他说，我从前是无神论者，他们都是从共产国家来的，大陆来的，但是今天晚上我看见神在这里，我相信了，我要回去传福音。就这样，有一位女的，我看她是去那里读博士的，去读博士的人也不少，他就来在我旁边说，他呢全家人都多么聪明，每个人都是博士，但是他告诉我一句话，如果不晓得怎么样，我到莫斯科以后我丢掉我自己，我以前不是这种人了，现在我也会跟人打架。 为了摆摊子，然后抢生意跟人打架。我他说我为什么变成这样的人啊？他说牧师，你有没有时间？一点时间给我，我跟你谈谈。我说对不起，我马上就要讲到了，我没有时间，但是我知道你的问题，你需要耶稣。我说坐下来，我为你祷告。上帝就这么简单的做工哦。祷告完，他整个脸，那个脸是很苍，你知道，经过沧桑的那一种脸，很可怜的，奔波的生活。祷告完，整个实在是不同。他三天聚会全部来，到最后一天我要离开的时候，有些人就到我住的hotel 来跟我们再见，跟最后的聚会。他就带了一个白的玫瑰花来，他说牧师，你来带给我新的生命，这个玫瑰花代表你是上帝差来的天使，所以我送给你这一支玫瑰花。玫瑰花很贵呢，一支玫瑰花可以买一斤香蕉呢。所以苏联人很喜欢花的，他们文化还是蛮高的，虽然物质很穷，所以那个火铁站啊，那 subway 旁边都在卖花嘛。那我很喜欢花，但他们的旅馆是很旧很旧了。那我很喜欢花，每天走走吃吃，很想希望我先生买花给我。有一天我看他都不买了，我就给他提示说：“哎，买一朵玫瑰花嘛。”他说：“那是一斤香蕉的钱啊。”所以还是不买了。